我还要穿得更美，这样子的生活才是我更想要的生活。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甚至是我们良心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选择背离神的那件事情，或者选择不服从我的良心的那件事情，我们觉得好像会更好，好做食物。是夏娃选择吃那颗果子，违背神心意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悦人眼目。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选择我不要遵从神的话，我不要做那个我明知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做才会让我们更喜悦呢？我们是因为觉得这样子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不要选择神的话语，我们就明明知道不该做，可是我们却去做了。第三个，我们常常选择不去做该做的事情，或者背离神心意的原因，也是夏娃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可喜爱的。我们选择我不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因为那并不是我喜欢的选择。要去选择相信神、读经、聚会、遵行神的话，有时候我们觉得其实我不太喜欢，我们想要去做那个我可喜爱的事、我喜欢的事。第四个，让夏娃吃下那颗果子，也会让我们常常没有选择神心意的原因，叫做使人有智慧。我们选择不要遵从神的声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更知道该怎么做？嘿，我可是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我可是在学校教书的人，我很厉害，我很聪明，我更知道该怎么做，我有机会，我有智慧。各位，这四个理由是不是常常是我们选择我不要听神的话的原因呢？仔细想一想。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很有趣的事情是，万物都是照着神的话而行的。在创世纪一开始，神说就有，对吗？说了就有，接下来神就说好。万物照着神说的而行的时候，结果就是好。然而人却选择了不要照着神的话而行。我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人知不知道神到底说了什么？答案是人知道的。当蛇问人的时候，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人是非常清楚神到底说了什么，但是他依然选择不要照着神说的话而行。结果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那个结果就叫做罪。那个结果就叫做罪。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做的第一个思考是，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心里面做出了一个罪的选择呢？或者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感觉到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拉力，像保罗说的，好像我心里面有一个律在跟我打仗，我明明想要顺从神，可是那个律却要我顺从我的肉体，顺从我的欲望，顺从我的身体，因为我想要，因为我觉得那可喜悦，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才聪明。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愚拙人，好让我们能够从主领受他的智慧，而不是明明我们知道神说了什么，就像夏娃一样，却选择了我不要照着神的话而行，因为我们看那个好做食物，悦我们的眼目，可喜爱的，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就凭着己意来行了。各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就还在罪中。如果我这样讲，让你回忆起一些什么，或者让你想到你自己曾经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昨天的事情，好不好？你就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 也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这个罪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最终我们做的那些事情证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心意而不是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分别善恶术。传统上啊，我们以为这是我这个圣经的描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个树有一种法力，特别的魔力啊。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呢，好像人就会产生一种化学变化啊，或者是产生一种新的能力啊，或者发生一些不同啊，就会让人呢像神一样。至少圣经的字面上是这样说的。而且呢，像神一样呢，有能够知道善恶的智慧。换一句话说，反推回来，就是人在没有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人是不知道善恶的吗？其实不是诶，人知道善恶诶。因为蛇去问夏娃的时候，夏娃不是说我不知道诶，到底该怎么做，你告诉我。不是诶，夏娃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诶。他知道善恶，他只是没有选择神的善而已。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神很小气，一开始很小气啊，不让我们跟他一样。然后呢，结果人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他就惩罚人啊，你们不该吃的果子，然后就惩罚你。各位，我们的神没有那么小气啊。这样的理解啊，其实有很多明显的逻辑错误。我跟你举几个啊，第一个很明显的理解，
可不可以给我打开？
神本来就知道着自己的形象造我们。
主持人讲话，
他害怕我们跟他一样啊，因为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的，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很明显的逻辑错误是，神从来都不是小气的神，整本圣经从来没有显露出神小气的性格、啊、反而是神很大气的道成肉身，牺牲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啊、第三个很明显的刚刚那样的理解的逻辑错误是，人本来就能分辨善恶。我刚说了，当蛇来诱惑人的时候，从人的回答里面可以知道，人其实知道什么是对的，人其实知道该做什么。第四个，这个树的果子是不是真的有神效，让人一吃就变厉害，眼睛就变明亮？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啊，人一开始的眼睛是昏暗的，之后变成明亮呢？那个眼睛变明亮的意思，其实是突然明白了，看懂了一些原本不会看，就不会这样看的事情啊。另外呢，圣经从来没有类似人吃了以后就变厉害的描述啊，反而是人吃了果子以后开始发现自己的一堆问题啊。可见传统那样的字面上的理解啊，其实是问题多多，并不正确的。而分别善恶术到底是什么呢？分别善恶术原文呢是由四个希伯来文单字组成的，是术、知识、善良和邪恶。也就是说，分别善恶树它原文的意思是关于善恶知识的树。这棵树所代表的意义是，人自认为自己对善恶有足够的知识了，可以跟神比拟了，与神同等了。好，换句话说，吃下那颗果子的那个 moment， 标志着人开始觉得自己能够为自己做决定、做判断了。人开始依赖自己的决定和判断了，不再依赖神了。关于分别善恶术其实还可以讲很多，可是我们就停在这里。各位，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有两个声音，好像假设电影常演一个白天使跟黑天使，这两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做最后裁决的那个人呢？哦，我不喜欢这个，这个我不要，哦，那个我喜欢，那个我要。可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们需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个正确的选择是，主，我降服于你。而这个正确的选择在新约里面，保罗的描述是，我们要让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死，好让神在我们的面前，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在神面前活。对，其实每个养过小孩的人啊，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啊。小孩啊，一开始没有太多判断能力，父母说了算，对吗？但是某一天呢，父母突然会感觉，我的小孩有自己的判断力了，还会跟我说 no，OK，、okay? 有自己的意见了、啊，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做决定了、啊，偏偏很多决定啊，在父母一看呢、啊，就知道是有问题的，是有危险的。但小孩呢，往往还是会坚持自己要照着自己的决定来做。OK， 而那个某一天，突然你感觉到小孩有判断能力的那个某一天呢、啊， 给父母的感觉啊，就很像那一天呢、啊，你的小孩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吃了分别三棵树一样。也就是说，他不再依靠父母的判断了，而认为自己的判断足够了。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的分别三棵树的意思比较像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做事，意味着我们就有可能不再依靠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了，对吗？而这就是罪之所以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依然被称为罪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也概括承受了他的犯错的结果，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想法，那个想法就是我要靠自己决定，我说了算，而不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神的意思。看到我们面对对和错的选择往往是怎么运作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要一起来谈谈、啊、当我们做错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前面谈的是在面对两个选择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直觉，我们想要的来做，原因是我们认为那是可喜悦的，我们认为那是更好的，我们认为那是会让我们更有智慧的，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很有智慧。各位，那如果我们做错了以后我们会有什么直觉反应呢？我们要一起继续来看创世纪三章七到十三节。创世纪三章七到十三节，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各位，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什么反应呢？第一个反应，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各位，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善恶，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心意的话，你做错你也不会害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错了。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观看刚刚这段经文的话，人远离神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事情，人远离神是因为他们做错事情之后他们害怕，他们就躲避神，所以人就远离神了。发生做错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是害怕，而害怕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逃避、躲避。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做错的时候，不要躲避，不要躲避神。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在自己的脸上刻上“我是罪人，我做错事了”，没有。但是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将我们的问题交给他。各位，不要让害怕，不要让不敢面对神成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阻碍。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要来祷告，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会控诉我们说，连你都配吗？你做错事情了，你怎么配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控诉我们。各位，不要聆听那个控诉的声音，因为神想尽各种方法，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与他和好的光景里面。各位，不要害怕，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他的面前吧。我们做错的第二个反应是遮掩。遮掩，你看在这个之前呢，人赤身露体毫不羞耻，可是当他们一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以后，他们的反应就是开始遮遮掩掩，因为自己有不光彩的地方了，遮遮掩掩。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反应的反应呢，其实是他们发现，哎呦，怎么我们是光秃秃的，是赤身露体，哎呀，这太可怕了，太不可爱了，于是遮掩起来。各位，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违背神心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去遮掩，仿佛我们没做错呢？千万不要让自己 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都没有问题。一个认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比一个在神面前打死不认账的人还要更有机会更亲近神。原因是主耶稣基督早就已经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各位，亚当夏娃选择遮掩，你呢？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三个很容易有的反应就是推卸责任。而推卸责任最常有的简单的形式的表达就是都是你，都是你。亚当夏娃做错事情以后，但是他又 逃避不掉神的与神对话，于是呢神就说，你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亚当就说，啊，不是我啦，是你赐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所以亚当同时怪了两个人，一个是谁？一个是那个女人，第二个是谁？神啊，你怎么把这个女人给我呢？ OK， 然后呢接下来神又去问夏娃说，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呢？哦，那都是那个蛇啊，都是那个蛇。你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错事情很快的就指向外面，不是我的问题，都是你们的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很精彩，就是一群人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来挑战耶稣啊，来踢馆的。然后呢耶稣没有判定到底该怎么做，耶稣只说，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丢他。各位，其实真正仔细回想，我们真的没有罪吗？我们只是为了掩盖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把那个我们觉得有罪的推出来说，都是他，都是他，然后拿石头丢死他，我们就觉得哈，我们的罪也卸下了。不，所以当耶稣邀请大家去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敢丢那个石头。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这是人的第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害怕，第二个反应是遮掩，第三个反应是都是你，怪别人。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怪别人呢？我们会做错是不是都是别人害的呢？好不好，让我们转换一个话术，不再是都是你，而是都是我，都是我。哇，我觉得这个话术的集大成就是耶稣。耶稣从来没有说，啊，你们这些罪人都是你们。耶稣说，我来承担，都是我，都是我。各位弟兄姐妹，创世纪这么简短的故事我们都是读过去，对吗？可是里面极为丰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责怪别人，怪别人害我？都是我，都是我。你可能会觉得很委屈，但是我跟你保证，你的委屈不会比耶稣更委屈，对吗？我们面对诱惑，我们怎么选择呢？凭着我们的心意还是依靠神呢？我们面对做错了，在这个诱惑里面我失败了，我又怎么反应呢？害怕吗？躲避吗？遮掩吗？还是推到别人身上呢？最后我要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上帝一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用洪水灭掉做错决定的人，留下了八个人，挪亚的一家。可是实际上到挪亚时代只剩挪亚一个义人，所以上帝没有办法灭掉所有人，应该说灭掉所有人，只剩挪亚一个人也延续不下去了。但是在洪水灭了以后，洪水退了以后，上帝承诺他再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灭绝人类。那么这之后上帝怎么做呢？上帝开始用救恩来取代灭绝。怎么样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跳出这个我们怎么跳都跳不出去的回圈呢？ 好像我们被一种叫做错选择的事情给捆绑了，你知道，我们老是会做错选择，我们明明知道不可以这样，可是我们还是会这样，怎么办呢？不要依靠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就拥有分别善恶的知识了，我们要回头依靠神，学习运用神的话，神的话是极为关键的，并且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来作为我们每一天做出每一个判断的依据，也成为自己每一天生活判断的价值观。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需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每天需要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需要随时，不是只有在读经的那个时候，是要随时的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用神所说的成为我们所做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面对夏娃的选择的机会，就是、哎、这个好像比较好、啊、那个比较可爱、哎、这个比较可喜悦的，哎呀，那个我觉得我的判断比较好，我比较有智慧。可是当我们选择神的话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就会看出你的生命不同了。再来，当我们做错了怎么办？不要靠着自己，靠着自己我们只会害怕躲避，我们只会隐藏遮掩，大假装没事，我们只会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来依靠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要来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来依靠十字架，我们要来依靠那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各位弟兄姐妹，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面对诱惑常常失败吗？还是失败以后常常害怕躲避遮掩怪别人了？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虽然我们很害怕那个苦杯来到，但是我们却对神说，主，照着你的心意，不要照着我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在面对生活的每一个选择，大大小小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那个选失败的人，就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来看，原来人之所以远离你，人之所以成为罪人，就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就但是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选对。但主，当我们选错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做错了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实在不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个十字架的救恩，而不是惧怕躲避，而不是遮掩，而不是怪别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好的丰盛。主，愿你继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